董军上位，中美紧张关系降温，台股暴升 ，A 股暴跌。牛市定急房减浦债，为敏感涉中问题开路。局势激化，南韩废除919协议应对北韩。全习近平对红二代反腐，刘源交20亿过关。美国对联大安理会提交最新加沙协议。追梦几年成真，麦巴比加盟皇家马德里。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一年一度的防务官员峰会向格里拉对话会表示，中美即使道不同，亦不能够搞对抗，试图缓和两国紧张局势。董军说，哪个够胆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结果 A 股真是毁了，而台股却大升。中国网友直言，我如果是台湾股民，亦不支持回归。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华盛顿和中国的战争既非迫在眉睫，亦非不可避免。据《华尔街日报》3日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表明双方各自都在处理其他紧要事项，美国专注于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而中国则忙于应对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军队腐败问题。而后，董军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北京的不满，包括美国和台湾与菲律宾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不过在提及这些内容的时候，董军没有直接点名美国。董军就中非在南海有争议的仁爱礁的争端指责了外部势力的煽动作用，称中共在仁爱礁周围的活动是合法和适当的，并且表示希望个别国家要认清利害关系，回归对话协商的正道。当日，南韩教授李正文向董军发问说，你们声称支持航行自由，但你们每日都在威胁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并且声称整个南海都是中国的。那当你的言行完全相反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信任你呢？这一段短片被曝光之后，网友纷纷耻笑董军在以上摇来摇去，毫无教养，在国内吹水，在国外比奚落。有人认为这个是内心特别不自信，或者又开始讲大话才会下意识转动张椅。还有人说可以确定这个是一个草包防长，而且更拿命的是大鱼弱智。中方代表还在会议间隙召开了一系列媒体吹风会，用激烈的言辞指责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挑拨离间，插手地区争端，拉拢盟友和伙伴来打压中国。同一时间，中方代表团还试图强调中共政府希望对话，只要不突破中共底线，尤其是对台湾和南海的主权主张。一些参加对话的人士感觉到，中共政府急切希望避免不必要地加剧紧张局势和助长华盛顿的反华情绪，而这种情绪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可能会加剧。一名参加对话的亚洲外交官说，很明显他们希望在11月之前保持平静。据 Political 网站报道，在董军演讲问答环节，董军拒绝了主持人试图叫他回答中东和乌克兰等其他话题的问题。董军又开始对台湾问题进行长篇大论。董军发表完恐吓台湾的言论之后，3日上证和深成指盘中高达4000多档个股惊人下跌，跌到冲上热搜。中国网友哀怨地说， A 股为各种国际突发事件埋单，叫人家台湾回归做什么呢？我如果是台湾股民，我亦不支持。有股民回应说，跌到都演变成国家仇恨了，我已经告诉我的后代知，不要进入这个万恶的股市，不要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中国股民开骂，对外挥金如土，对内疯狂收割。时事评论人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董军对台湾问题喋喋不休，连新加坡防长亦变相地嘲笑了他，主持人亦只好试图打断他。这个说明从军事外交礼仪的角度，这一位国防部长对中共是减分的。他试图靠战狼言论向习表忠上位，但效果是反的。董军去年年底任国防部长， 据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披露，董军识擦鞋，善于结交领导同同事，但他缺乏国防部长所需要的外交知识能力，基本上就是一个草包。董军上任半年，中共总理李强开国务院会议的时候，他未能够坐主席台。而董军是否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引人关注。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曾经表示，习近平仲要考验董军，才决定他能不能够获得升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定于6月4号对柬埔寨进行访问，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近年来首次正式的对柬双边访问。这个动作是为了推动美国和柬埔寨重新建立关系。之前中共在柬埔寨位于泰国湾的海军港口云养海军基地附近驻扎了军舰长达几个月咁耐，而金边当局多年来曾经多次否认这个基地会被北京利用，理由是柬埔寨宪法禁止外国军队在柬埔寨领土上驻扎。观察人士认为奥斯汀此行可能会讨论这个问题，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海军基地争议是否会成为奥斯汀的首要议程。据彭博社报道，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奥斯汀此行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等高级官员。在2017年，美柬关系在吴哥哨兵联合军事演习暂停之后跌至最低点，但在近年，两国关系有所回升。柬埔寨被认为对美国展示了一些善意姿态，其中包括允许美国驻金边武官按照2021年的要求检查云养海军基地，并且参观原定行程之外的设施。金边表示愿意开放基地接受美国检查。亦是在最近，柬埔寨和美国一起提出了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而洪马内的政府仍然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北京。在去年，该国吸引了49亿2000万美金外资，当中有2/3是来自习近平当局。美国前驻柬埔寨大使麦菲在任期间，亦为稳定双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给了五角大楼进行更实质对话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在奥斯汀访问期间恢复国防合作。在今年7月，美国东协对华关系峰会亦将会是由美柬两国共同主持召开。奥斯汀在结束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国防会谈之后，选择即刻访问柬埔寨，反映出美国对相关问题的重视。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共军舰访问了云养海军基地，而在5月，柬埔寨和中共在这个基地附近举行了15日的首次实弹联合演习，期间还展示了配备突击步枪的机器狗，增加了外界对柬埔寨倒向北京的担忧。对这件事，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上周末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声称金边当局在云养海军基地问题上没什么可以隐瞒的。北韩不断挑衅，导致南韩宣布废除919军事协议，双边关系严重激化。对这件事，美国着重关注北韩半岛军事威胁。韩联社的消息，南韩国家安保室3号宣布决定终止两韩919军事协议效力，直至两国恢复互信。在4号，南韩国务会议将会对这个议案进行表决。相关重大决定在南韩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事务处处长的主持下做出。根据2018年签署919军事协议，双方同意停止包括非武装地带在内区域的军事敌对关系。但由于北韩最近不断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南韩早先已经部分停止了一部分协议的环节。而在去年11月下旬，北韩已经单方面取消了919军事协议。5月28号晚至6月2号凌晨，北韩用3500多个各种气球向南韩边境地带和首都圈散发了废纸和垃圾15吨，对南韩造成相当程度的困扰。对于北韩的做法，南韩当局给予强烈谴责，并最终宣布叫停与北韩的军事协议，导致北韩半岛紧张局面加剧。由于北韩对俄国做出物资援助，近期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压力增加。5月31号，澳加法德意日韩英美和欧盟代表联合声明追究北韩与俄国的责任， 并且对从北韩非法向俄国转移武器的行为施压，要求其行为者和实体付出代价。同时，美国亦准备在印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根据美国国务院与亚欧各国发布的联合声明，美方准备促使北韩停止对俄非法武器转让，并且采取具体步骤，以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弹道导弹和相关计划。在结束与日本、南韩召开的峰会之后，美国防长奥斯汀在3号发布贴文说，美国和南韩国防部长新垣直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黏举行三边部长级会议，表明美日韩三边关系对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威胁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共同迈出新的步伐。习近平政府不断在党内发起所谓整治贪腐运动，目标涉及诸多红二代权贵家族。有观点认为，此举实为洗劫权贵家族填充国库。近日有消息说，一些对习近平有抱怨的红二代家族被要求交出巨款，其中刘少奇的仔刘源被揸住把柄之后，缴纳了20亿元人民币先至罢休。据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爆料，从体制内的消息来源获知，习近平和红二代处于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江绵恒家族、刘源家族和以邓朴方为代表的邓系势力。爆料说，刘源因为在打击谷俊山贪腐之后出名，但多年期间同样捞了不少的积蓄，被习近平揸住把柄，所以以党内反腐为名义叫他上交了20亿元。目前刘源拥有自由，但是却仍然处于严密的监控底下。消息亦指出，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和江绵康兄弟以及江的孙江哲成目前亦处于严密控制之中，下一步怎样处置仍然没有得到习近平的指示。来自北京的体制内人士说，之前因为江泽民葬礼，江家三人被骗回北京扣押，目前仍然处于自由受限制的状态。之前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华容二高管赖小文和白天辉被判处死刑。爆料引述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权力架构已经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他主导的国安委下属设立了多个秘密部门，而且开始急速扩权，从事实上接管了很多政法系统、情报特务系统的权力。但是这个系统中亦充斥着各个派别的明争暗斗，关键部门的领导不乏出现死亡和失踪的现象。亦有消息说，曾庆红亦借此安插了一个仔去国安委某关键职位上任职，这个人并不是已经同妻子蒋梅移居至澳洲的曾伟，所以被怀疑是一个私生仔。爆料亦指出，其实习近平和中共红二代的争斗有很多环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红二代群体认为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留下的红色权贵家族的所谓寡头共和制，不同其他红二代家族分享最高权力，这个做法导致极权体制内的权力分赃不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红二代家族的智囊人物认为需要鼓励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因为开战之后，军权指挥的重心会下降到军官级别，令到低级别的军官亦都拥有部分武力的主导权。另外，他们亦认为如果习近平开战台海，那后果必定失败，这个会大大削弱习家军的实力，从而令到红二代能够获得政变的机会。3号，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新决议，表示支持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公布的最新以色列人质停火提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安理会必须坚持要求哈马斯接受协议，一贯呼吁采取这个协议中概述的步骤，即将以色列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带回家，确保完全停火。在3号当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方的情报显示有4名老年男性人质在加沙过世，遗体已经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扣留。相关决议和消息发布之际，以色列军方持续在加沙境内推进。在目前情况下，以军仍然坚持将消灭加沙境内哈马斯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拉法和加沙中部对哈马斯发动打击。 前广西桂林电视台记者、旅美民运异议人士曾哲明对希望之声表示，以色列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有强势影响力，背后有财阀、大资本家。他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他对中东局面以及加沙战争的结束不抱乐观态度，因为以色列的目的不是反恐。当然他亦在打哈马斯，但哈马斯的总部是卡塔尔，而且哈马斯在加沙亦不是他全部的力量，他有部分力量在叙利亚，有部分在其他的地方，黎巴嫩到叙利亚，所以我对这个很不乐观。而且内塔尼亚胡他作为一个极右的政府，他的内阁是非常脆弱的，他需要迎合那些对他更加强硬的鹰派来维持他，否则他要落台，所以他不可能存活。西班牙豪门皇家马德里正式官方宣布了法国球星麦巴比加盟五年的消息，就此萦绕世界足坛长达两年的音乐大戏终于尘埃落定。现年25岁的麦巴比是目前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星，2013年他在法甲球队摩纳哥正式登上职业足坛，2017年8月以租借的形式加盟法国霸主巴黎圣日耳曼，2018年7月，巴黎圣日耳曼以1.8亿欧元的天价将麦巴比买断。2022年，麦巴比曾经无限接近皇家马德里，但在法甲豪门双管齐下，甚至曾经传出俱乐部力邀法国总统马克龙出面劝说，并许以高额奖金将他留低。但两年之后，麦巴比最终仲系忠于自己的意志嚟到西班牙，效力巴黎圣日耳曼期间。麦巴比为球队出赛308场比赛，攻下256波，送出108次助攻，帮球队攞下了6座法甲冠军、4座法国杯冠军、3座法国超级杯冠军同埋2座法国联赛杯冠军。喺皇马官宣之后，麦巴比首先喺自己嘅社交账号上表达咗梦想成真嘅喜悦之情。众所周知，麦巴比从小就系皇家马德里嘅忠实粉丝。而他的偶像葡萄牙人 C 罗正是在这里成长为球王级别的一代巨星。另外，麦巴比亦收到摩纳哥俱乐部、法国国家队和一众好友的祝贺，但最高兴的无疑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皇马球迷。刚刚集齐15座欧冠奖杯的皇马又迎来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巨星压阵，他们在欧洲足坛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壮大。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